弟兄姊妹们
好，
好，
好，我想上一次我们讲到一个主题是新人，我想新约的里面呢讲到新人和新脏呢大概有五次，那么上次呢我们讲了一点点，我是觉得这个主题蛮重要，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这个主题上有点的交通。我想上一次我们是比较重点是交通到哥林多后书新造的人，就我们要从一个新的视角要去看，然后呢讲到加拉太书六章呢是讲到我们在一个新的法则下，然后呢我们也是讲到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啊，讲到呢是在就我们新的人呢有新的形象。那么我想关于那个点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些的话要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的注重在刚才我们读过的三节的经文，一个呢是从个人以弗所书四章重点24节讲个人怎么做一个新人，然后呢二章是讲的15节讲的是一个团体的新人，然后到了哥罗西书呢我想我们会哥罗西书我们会稍微点一点点，就是特别是讲到那个心呢是讲不是时间是不是讲性质上的，讲时间上的那个心智。那么我想今天我们会多引用一些以弗所说的经文，那我想好吧我们就来再来读几处以弗所说的经文。第一个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9和第10节，那么里面特别讲到呢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特别留意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是坐在天上，这是两个点。然后呢我们刚才我们看到的第15节讲到一个新人，我想我们提醒一下里面有几个词我们特别留意，一个是废掉冤仇，一个就是废掉是冤仇，一个是废掉规条，然后是两下造成一个的逼。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再读第19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我们留意同国，然后是神家里的人了，特别留意这个的家。然后呢第22节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是神居住的所在。当然刚才第四章里面的时候我们特别留意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呢，这里有三个词，一个叫真理，一个叫仁义，一个叫圣洁。那我想说呢我们特别留意这三个词翻的都不好，真理的仁义圣洁，我们把真理的理拿掉就是真的，这里强调是真的不是理啊，道理神有些时候神要的不是道理，神要是真。第二个仁义呢，中国人呢很多时候加一个仁义，仁义这个原来没有仁这个字的，义就是义，跟人没有关系。然后呢圣洁呢他加了一个洁，我们把洁拿掉圣，你知道圣洁圣洁啊，圣的东西加了一个洁呢总是有点这味道有点降低的，降到人的道德的角度，所以我们特别留意做一个个体的新人是有一个真实，有一个叫义，有一个叫做圣。然后呢当讲到哥罗西书的时候，讲到那个时候我们特别留意是更新，我们渐渐认识的知识上有一个更新的意思。 好，那我想我们就是进入今天这三个方面的交通，最后一个方面我们会很短。那么讲到个体的时候，那么在讲到新人的时候，里面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你今天所有基督徒呢，对这个生命呢，要不断的有感觉啊。那么知道呢，我们一切的性情喜好呢，都是跟生命有关的。你说苍蝇喜欢叮臭肉，那么苍蝇为什么喜欢叮臭肉呢？为什么它喜欢臭的东西呢？这是跟苍蝇的生命有关的，是苍蝇的生命，它一定怎么样？一定喜欢叮臭肉的。那你说我们人都喜欢香的东西，对吧？吃香的，喝辣的，香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苍蝇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呢，决定于我们的倾向。那么也是一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当我们做这个新人了之后呢，我们这个生命呢有一个什么倾向，喜欢什么呢？喜欢这个叫义。当我们天然生命是不喜欢义的啊，我们天然生命呢喜欢对别人有义的要求啊，对自己呢这个我们不要有义的，对吧？你今天我们天然的生命，今天说到一个，我常说啊，我说到一个聚会的地方啊，先告诉你这个聚会很有爱的话，早上我们弟兄跟我分享啊，这个聚会很有爱，很有感觉，我们要不要去啊？哎呀，我们都要去。先要告诉你啊，现在有一个聚会非常有神的公义在里面，大家愿不愿意去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挺害怕，不愿意去。那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呢喜欢爱，我们天然生命呢不太喜欢神义的要求在我们身上。但神说不是，当我们今天做一个新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什么呀？我们就要一个新的趋向，我们要喜欢神的义啊，那是一个点。那不光如此呢，这一个生命不光让我们有一个倾向，这个生命给我们有一个能力。那举个例子说，早期时候啊，也不是早期啊，也就在不是算太久之前啊，有一句话呢，我总是不是搞得很明白。我们都为什么称，我们都是称义了，因信称义，对吧？圣经中有一句话说，他被交于人了，主耶稣被交于人了，是因着我们的什么过犯，对吧？那么他复活是为了什么？为了叫我们称义。对那句话我老是不是那么的想得过来。我们是怎么称义的？罗马书五章告诉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都什么？我们的罪都被洗净了，我们都成为义人了。那么跟主耶稣复活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主耶稣复活才能让我们称义呢？有好多的说法都蛮有道理，我不说了。直到有一天我听到那样一句话，我里面有点明白了。他说这样说啊，亚当在伊甸园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有没有罪？他没有罪嘛，对不对？神有没有称那个时候的亚当，称他为义？有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所以说，你不犯罪，在神眼中还不是义，在神的眼中中，你不犯罪都不是义。在神的眼中，只有谁是义的？基督是我们的义。也就是说，你不跟基督攀上关系，你不犯罪都是什么？在神的眼中，神都不能算你为义。所以说呢，基督复活给我们一个什么好处呢？当基督一复活，他复活的生命释放出来，我们跟基督在什么？在生命的上面有一个的联合。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才被神看为义。旧约的时候有那个影子，也有因信称义；新约的时候因为跟基督联合，神基督以外神都不义了，神都没有看是为义。那么今天我们的地位都是跟复活有关的，不管我们的实际，所以跟基督联合。那么一联合之后，这个生命带来什么呢？不光给我们带来这个地位，而且还给我们怎么样？有这个实际。有的时候啊，我们人脑子呢，这个想法呢，都是落在道理的里面。你要不要爱别人啊？我要爱别人。为什么要爱啊？因为主耶稣先爱我，所以我要爱人，对不对？为什么要饶恕人啊？因为主耶稣先饶恕我。哥罗西书里面有没有一句话，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也要怎样去饶恕人。你有没有办法饶恕人？你今天知道主耶稣饶恕你吗？你知道。知道有没有用？知道不管用。你明明知道主耶稣饶恕你，你能不能有本事饶恕别人？你还是没有本事。所以道理不解决我们的难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怎么能够饶恕人？ 不是因为你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饶恕你的，你就能够饶恕人，是因为主耶稣饶恕人的生命跟你联合了，然后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你才能怎么样，才能饶恕人。圣经中有个例子，一个人蒙了很大的怜悯，他并免掉了一屁股的债，最后怎么样，他有没有办法去怜悯别人啊？没有，他一出门把欠他债的人脖子卡住了。所以说光有道理，光给你一点经历，不能够让你做出义的事情来，只有生命他有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个点我们上次碰了一下，对不对？我们说当讲到义的时候，中文繁体字的义是什么义啊？上面是个羊，下面是一个我，我们的义都是从神羔羊那边来的，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意思，这个字是不是这么来的，但这个字至少给我们一个提醒。但今天我们讲的重点不在这一点，当讲到义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们有一点的思考，是这一个的新的生命，不光让我们对义有一点的倾向，不光让我们对义有一点的能力，这一个的生命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真正的义。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看这圣经让我们看了之后，我们是不是有点提醒？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大家不用翻了，希伯来书五章啊，他这里讲了一句话，那一句话是讲到跟义有关的。他说第五章快结尾的时候，他讲十三节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这句话什么意思？中文总是加一个人字啊。当圣经中你看到仁义的时候，你把这个人要拿去的，里面讲的是义。也就是说只能吃奶的婴孩，也就是说这个生命当我们还幼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不熟练什么道理啊？义的道理。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当我们信主之后，可能我们相当长的时间对义这个字啊，因为我们还是婴孩，根本不懂得义到底是什么的意思。今天在我们心中想什么叫不义啊？这个人不义，这个人呢，这个贪污，这个人一定不义了，这个人见死不救怎么样，一定是不义了。然后呢，按照刚才以弗所书里面接下去的时候呢，啊，里面是讲到啊，偷窃啦，讲污秽的言语啦，讲谎言啦，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是不义，对不对？但是圣经中好像给我们这样一个看见，这些是婴孩的认识。今天我们小婴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是不义。说句实话，也许不信主的人也知道什么，这叫做不义嘛，对不对？说谎当然是不好。神今天给我们带领，当一个新人，当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对一个义有个更高一点的要求。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都是只是道德方面的，这是义的低端。今天这是婴孩所认识的义，今天神要让我们不断的熟练，不断的让我们对心窍习练的通达，对属灵的事情有感觉，越来越摸到什么叫义。所以保罗啊，我们刚才查提摩太前书，保罗到了年长的时候啊，他说他是罪人中罪魁，他对罪和义啊有更深的认识。那么有一句话啊，大概是在三个星期前，哎，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句话把义里面的一些意思点出来了。我们知道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呢，旧约的以色列人呢，就是他们有的被掳了，北国被掳了，对不对？北国不好，其实南国呢也不好。南国我们想象这个犹大稍微好一点，南国他们的圣经的耶利米书里面呢有一句话说啊，这个南国犹大是吧，他们呢就是北国被盗的北国以色列人比奸诈的南国犹大还什么还要义。这里有句什么意思了，大家看到了，所以这里神讲了两件事情，对吧？一个就是说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是不义的，因为他们被盗，然后其实南国的以色列人看上去好，都是假惺惺的，但背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奸诈，其实更不义。所以这是两个关键点，其中最关键的我想讲的是被盗。所以在神的心目中，不是我们今天人的道德不道德，在神的心目中什么叫做不义， 圣经告诉我们，因着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了。在神的心中，什么叫做不义？最大的不义就是悖道。悖道就是说，神有一些的安排，你不愿意去服在神的安排下；神有一些的规矩，你不愿意顺服神，这个是最大的罪。所以圣经中有一处啊，叫做马太福音，对吧？那马太福音特别讲到什么？在罪这个字讲得很厉害，所以他说马太福音说要将我的百姓要从罪里面要救出来。马太福音的四卷福音书哪卷放在第一？是马太福音放在第一。所以别人就说马太福音就像是火车头拉着这四卷福音的。所以说马太福音里面记很多的事情跟其他书记的次序是不一样的。马可福音记的次序是准确的，但马太福音呢，它不是按照次序记的，它是按照重要性记的。所以主耶稣在山上天国的教训啊，要胜过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啊，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讲到义之后讲什么？他下山了。主耶稣下山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下山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医治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得了什么罪啊？得什么病？得了大麻风。这是不是主耶稣下山做的第一件事情？这不是主耶稣下山做的第一件事情，但是马太福音要把它记下来。为什么？因为神的国，马太福音讲神的国，特别讲到神的义。这里面的义就是把罪的根本讲出来。麻风病是指出罪的一个代表。麻风病是什么罪？麻风病是悖逆的罪。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是顶撞神的安排的罪。圣经中有一个人得了麻风病，那是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姐姐叫米利安。摩西姐姐怎么会得麻风病的？因为她顶撞了，她年龄比摩西大，但是因为神安排是摩西在有这个地位，他顶撞了摩西的地位。也许他说的话还有点道理，但是因为他顶撞了神的安排，最后怎么样？神让他得麻风病。所以这里面让看到悖逆是罪的根本。圣经中有一个王，这个王还是不错的王，在以色列人都不太好光景的时候，他把以色列带来一点点复兴的。这个王名字叫什么名字？叫做乌西亚。乌西亚最后得了什么病？乌西亚得了麻风病。得了麻风病怎么得的？他不应该去献祭的，神安排他不是去献祭的，神安排他是做王的。他最后去做了一件顶撞了神的安排，顶撞了神的秩序，发生什么事情？他得大麻风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罪的根本是悖道的罪。悖道这个罪是最根本的罪，不顺服这个罪是最根本的罪。你有的时候明明我有道理，明明我更有道德，为什么我还要顺服在他的下面？这是神的安排，不是按人道德所看的。昨天碰到教会有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他抱怨，他的家长说他抱怨。我说抱怨什么？他说明天不想来聚会了。我说明天为什么不想来聚会了？这个小孩子说，他说我在班里我圣经背得比别人更熟，还要跟那些比我更小的小孩子在一起，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啊！他说明天再不安排我离开那个组，不让我再升班，明天我就不来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不来啊？他说我圣经背得很熟了，我已经八岁了，我还要跟一个四岁的孩子在一个班里面。他说这个不像样。那我说你到教会来干什么的？他说我到教会来要学习神的知识。那我说你到教会来不光学习神知识啊，你到教会来要什么？要讨神喜悦啊，你要敬拜神啊。啊，他能背圣经，我圣经背的比他那么好。我说你光背圣经神不喜悦你。我说你最能够让神喜悦的不是你背圣经，最让神喜悦的是什么？是服神的安排。没有道理的情况下你觉得你有理，但是神今天安排的，今天教会安排你要进那个班，你究竟怎么样？你就得进那个班。这是一件最让神喜悦的事情。他想不通。我说主耶稣有没有蒙神喜悦？他说蒙父神喜悦。为什么？他定在十字架上。我主耶稣有没有道理为你这个罪人定在十字架上？他说没有道理的。没有道理他为什么要定？他顺服父神的安排。我说对了，你顺服神的安排，这是最蒙神喜悦的事情。特别在你不愿意的时候，今天你 肯服神的安排，这是最蒙神纪念的。我说这比你背很多的圣经都要蒙神喜悦。明天你去那个办吧。哎，他大概就我也不知道他心甘还是心不甘的，反正这个事情。所以神让我们看到，在神心中什么是义，不是你为神做了多少的事，不是你活得比人有道德。你在不情愿的时候，从道理上你觉得不想不过去的时候，愿意服在神的安排下，这个是义。所以这是一个更高的义，这一个更高的义可以说在我的领会中，什么叫真理的义和圣。义的低点是道德，义的高点是圣。义的高点就是完全跟神一致，义的高点就是完全不是按人的想法，完全的配合，愿意站在神那一边，所以这个叫做义。我们接下去要讲圣了。对于圣这一件的事情，我们特别讲到圣洁的洁，我们都能够明白，但圣这个词啊，我们要稍微花点心思。我举个例子说，什么叫圣？圣你在里面，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生命之后，有了一个做一个新人新的生命之后，你对义更有感觉，你对义有能力了，你对义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同时对圣也更有感觉了。举个例子说，基督徒能不能唱世界上的歌？能唱。我今天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啊，唱的不都是诗歌啊？有的时候我开车，不是今天早上，不是指今天早上，我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唱的啊，就是我过去喜爱的歌啊，我最喜爱的几首歌，藏在我耳边能够唱的我都能够背出来。唱歌唱不是唱诗歌，唱别的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当唱歌的时候，你越来越里面有时候有了感觉，有些的歌，有些的词，你怎么样？你觉得唱不上去了，你觉得有些的词你有一份的情感，你里面有一份的一定的那份东西，你要给觉得你给谁啊，你觉得这是单单留给神的，你觉得这首世上的歌也不是坏歌，但你觉得这首世上的歌这个词，你觉得你唱的时候里面有点过不去，里面好像觉得我把一份应该给神的，哎呀，我怎么去用在这样一个诗歌上。所以这个当中什么叫圣？圣有一份的感觉，神是跟别的不一样的，有一份东西是单单的只能归给神的。到了有一天，这地上东西都不需要了，今天有些地上东西还允许，都不需要了，完完全全。所以这是对圣的有一种的感觉，里面有一种的新生命带给你的，之前你是没有这种感觉的。那不光如此，我们刚才讲到义的高点是圣，圣是跟神一致。我今天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想上一次我们用了摩西击打磐石的例子，今天我们用一个负面的例子。前一阵当我看到圣经中民数记中看到巴兰这件事的时候，给我里面有个提醒。我们都知道那段的故事，我们知道当初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他周围的亚摩利王，他的摩亚王，他们都害怕以色列人。最后有一个王是巴勒，他去雇了一个假先知巴兰，巴兰去干什么呢？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人。我不知道大家熟悉，应该蛮熟悉这个故事。最后有没有咒诅成？没有咒诅成，神调动巴兰的口，让巴兰是怎么样去祝福以色列人，就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一件的事情里面，圣经有一句话在彼得书信上说，巴兰是怎么样？他是贪那不义的工匠。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巴兰到底问题错在哪里。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说，巴兰，你今天拿了一笔钱，今天神叫你不要去，你最后贪钱你还是去了去咒诅以色列人，这是你绝对不义，对不对？你绝对是不对。但是有一天我这么在想，巴兰是神的选民还不是神的选民？巴兰不是神的选民，对不对？你今天在地上看到有一个人跟别人随便算算命收点钱，你说他有没有太大的不对？他是不认识神的人，对不对？你对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要求，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有点的法术，对不对？我去占点钱嘛，对不对？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嘛，对不对？他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不知道谁是真神，他还没有信，他这样一个人，难道神要这么严厉的来对付他吗？ 他问题出在哪里？不义出在哪里？不义出在新约告诉我们，在巴兰身上有两件事，这是跟神的圣洁是跟神的圣事有关的。第一个说，有一个叫做巴兰的道路，巴兰的，在圣经犹大书告诉我们，巴兰有一个叫这在圣经的彼得后书告诉我们，巴兰有一个巴兰的道路，他路错了。巴兰他是怎么赚钱的？他是打着一个宗教的幌子。所以什么叫做南国的犹大要比北国被盗的以色列人更为不义呢？什么叫做诡诈呢？你今天地上的事，你今天有个人在地上明明是差的货，他说这是好货，最后骗取了别人一点钱，神对他管教严不严？神不一定很严厉的管教他。为什么呢？你是地上的人嘛，地上有没有好人？地上没有好人，你不是做这个坏事就是做那个坏事。但是巴兰不一样，巴兰他摸到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摸到了一件属灵的事情，他摸到了一件跟神直接有关的事情，这从我们心中就是摸到了一件圣的事情。你在一件摸到跟神有关这件圣的事情的时候，你竟然还怎么为了自己贪一点小利做这样的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顶撞神。所以这件事才惹起神怎么样？神对巴兰这个人，当然巴兰后来越堕落越深，引出一个诡计来，25章民数记，让以色列人跟米甸人发生了奸淫，最后发生了淫乱拜偶像，是神最后要除灭他。但是至少他有一个巴兰的道路，就是说今天摸死你不能够，你今天在世上的时候这固然不好，但你不能在属灵的世上你去打一个幌子，最后是什么？得到个人的好处，这是叫干犯了神的圣。第二，有圣经中有一句话，犹大书有一句话，犹大书讲到什么？讲到巴兰的第二个问题，叫巴兰的错谬。除了他道路问题，还有一个叫错谬问题。错谬在哪里？圣经讲到巴兰的时候，讲到那些人的时候，说这些人他们毁谤，他们说什么？不知道的，这是大问题了。你今天地上有一件事你不知道，你也不太懂得，你只有一点头脑的知识，然后你怎么样？然后你就去随便乱做，最后怎么样？出了问题，当然不对。神会不会很严厉的管教你？神不一定严厉管教你。但是巴兰是怎么样？他是对以色列人，对这对神的计划，神告诉他不要去做，他根本就不懂得背后那些属灵到底怎么样。其实巴兰也不是，他只是懂得一点表面，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情，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摸到圣了，摸到神的事情了，最后怎么样？你敢随随便便的去做。所以什么叫奸诡诈的奸诈的犹大？你不属灵，你不懂属灵的事情没有问题，你不懂属灵的事情在神面前好好学，你明明不懂属灵的问题，然后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弄得像会弄属灵的事情，这是什么？这是对神的圣的一个顶撞。所以我们从巴兰身上不光看到道德问题，这个人道德不对，不，巴兰的错谬，巴兰的道路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你今天，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里，今天神让我们每个人都要来侍奉他的，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逃掉的啊！你说我不做不错，多做多错，我就不做，不可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服侍神的，但你服侍神怎么样？万一你是不明白神要什么，你做错了，是什么？干犯神的圣。万一，当然我们是更不好了，你还带点为了自己点好处，那就更不好了。所以今天神提醒我们，我们因着这样一个生命，对于这个圣的生命，我们对神的事情有感觉，我们不敢随便乱弄神的事情。现今有没有例子？有。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有家庭教会和神的教会，我们也知道一个所谓的三自会，那不是教会。有一位在北美的传道人，他不明白，他就随便说了他说大家庭教会就是乌合之众你不要小看这句话，你毁谤自己所不知道的。最后有神的儿女在这位传道人的经历中说，他被神非常严厉的管教，你毁谤你所不知道的。今天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要弄明白，不然的话不敢随便乱说，对不对？不敢随便下一个定论， 明明是神的儿女，明明是神的见证，他说这是乌合之众啊。再一个例子，不久前在地上的人新年之前12月25号过了一个什么节？过了一个圣诞节。基督徒应该不应该做过圣诞节？基督徒不应该过圣诞节的，对不对？基督徒不应该过圣诞节，因为圣诞节不是圣经里的，有好多的根据说不是那一天，有好多的根据说不应该过圣诞节。最严重的过圣诞节的错在哪里？圣诞节原来是谁过的？圣诞节原来是称为阿波罗神、太阳神的这样的庆祝他们的一个节日，对不对？所以这个节日是不圣的，这是外邦人的节日。然后如果基督徒把它拿过来，然后用这个节日来敬拜，那 对啊，我是敬拜，敬拜这一位独一的圣洁的神，这是叫什么？干犯了神的圣。我举个横的，当我们在愚昧的时候，也许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事情，但当我们里面被提醒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敢做这一件事情。旧约以色列人用什么来敬拜神的？是用神指定的地方，用神指定的法则来敬拜神的。旧约的以色列人，他外面看到一个丘坛，这个丘坛是拜外邦偶像的。哇，这个丘坛做得非常的漂亮，哇，这个丘坛做得很有意思，我把这个丘坛拿过来，在这个丘坛上来敬拜以色列的神。他敢不敢做这件事情？他绝对不敢。为什么？哇，他知道我如果这样来敬拜神，等于把神看作什么？跟假神一样，把这一位圣洁独一的神看着和世人的脑袋中想象的偶像跟一模一样。所以以色列人绝对不管错的。今天一个圣诞节，这原来是外邦人的节日，不管怎么的热闹，你今天不敢用它来庆祝圣经没有要我们做的这样一个事情。为什么？神是圣的。今天嘴巴上说圣诞节还圣圣圣，但是我们对圣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新的生命带领我们怎么样对圣有一个的感觉，你不敢乱摸神的事情，你不敢去干犯神的圣。所以这个是圣。那么在个人上，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真理？刚才我们看到义，看到真，真呢就是实在。举个例子说，刚才我们说新造的人是怎么造的？是照着神的括号形象造的。旧约的人不是基督徒，是人造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什么造的？是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一样不一样？旧约人亚当也是按照形象造的，新约也是按照形象造的。问题在哪里？我想在今天我们的兴趣上，我们要有一个明白。刚才我们讲到义的事情啊，是道德事情，那是第一点，那只是一个外围。今天我们一个感觉，神不是要我们在外围，神要把我们带到什么？神要把我们带到里面。今天当神旧约把人造好的时候，人有一个什么？人有一个灵。今天新约的以西结书告诉，旧约的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神要赐他们一个新心，要赐他们一个心灵。有当我们新约的人，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里面有个新的灵。但是你说旧约的人，旧约的人亚当被造出来，有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这是一个什么？但他有灵，这个灵呢就像一个壳子。我举个比方说啊，不是我举啊，有人一个比方我觉得蛮恰当的，说就像一个手套，这个手套这就是人的灵，但这个手套是空的还是实的？这个口套是空的。这个手套里面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没有真实东西在里面，这个手套。但是手套要怎么放进去才能够实？要放一个手进去，这个手就相当于神的生命。所以光人造出来有这个灵，没有神的生命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请新人了，这个新的生命怎么？这个新的生命要放到里面。但是很有意思，今天这个手是五个指头的，手套能不能六个指头？手套不能够六个指头的。所以手套虽然它是外形，但是跟这个生命是匹配的。如果说这里面要放进去是正方形的东西，这个手套不能造出来是三角形的。这就在这里，所以今天神要放这个生命在里面，但在放生命之前有一个外壳，有一个外形在里面。好比说，即使一个人还没有生命在里面，他对善啊恶啊这些是怎么样， 还是有点明白的，对不对？所以是三角形的还是三角形，是正方形的还是正方形，但这只是外形。所以是外形是什么？那不是真的。所以什么叫真？真的就是里面有一个实在的在里面，也就是这个生命放在里面是实在的。所以当圣经讲到这是真的义和圣的时候，是讲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义，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圣在里面。我们要举例子说明了，我们越听越糊涂了。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意思？你这个新的灵里面，旧的灵已经不行了，旧的手套坏掉了，所以神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灵苏醒过来，这是一个苏醒的灵，这个手套是好的，但这个手套里面是空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永远的生命在里面，你感觉怎么样？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灵。这个时候有一个传异教的佛教徒跟你讲，哎，你可以把它抵挡回去，为什么？你里面有底了，这个底不是你头脑中的，这个底是因为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了，把你里面棒结实了，你里面实实在在了。这个是一个异教来跟你传他们的东西，你可以抵挡回去，因为你里面有那一份真实的结实的实在的在你的里面。一样，生命一样。神怎么让我们生命长大？神借着让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公义和圣洁。举个例子，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天然的人，我刚才讲过，都是喜欢神的慈爱的。今天怎么让我们更认识他的公义？有一次啊，我得罪神了。哎，得罪神，你怎么办呢？你到神城面前干嘛？求神赦免你，求神饶恕我。我们每个人都会干这件事情。但神是不是一定要赦免我？神是不是一定要饶恕我？神当然赦免我，对不对？但是赦免是不是把什么后果都拿掉？哎，神有没有赦免大卫啊？神赦免大卫嘛，那大卫怎么样？大卫的孩子还得死掉嘛，对不对？哎，神在地上，神有很多的赦免，但赦免之后可以有什么？可以有一些的后果，对不对？啊，有一次我觉得我得罪了神了，我跟神说，神得罪你了，赦免我。我说神，你不管赦免我，你要把什么？他把那个后果也拿掉，对不对？哎，神有没有听？神赦免我了。神后果有没有拿掉？神后果没有拿掉。哇，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这个时候神里面，神的这个生命啊是喜欢义的。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神你把这个后果留在那里，为了显明神的什么？神的公义，对不对？不是显明神的怜悯，是显明神的公义。我们不要神的公义来对付我们的，但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生命要求我怎么样？要求我去赞同神的作为，我里面就有一种心的深处，有一种对神的阿们，就神啊，你今天要赦免我，把我后果拿掉，怜悯我，我感谢你。今天你就下了这个决心，不把这个后果拿掉啊，你就是要留这个后果，要显明你的公义。这因为这是你的性情，你愿意这么干，你是神，我怎么样？我里面的生命愿意表示同情，神啊，你做得对，你做得好。哎呀，当我里面愿意去向生命，愿意向神的生命去靠拢的时候啊，就在那一刹那，我里面有种说不出来的释放，有种说不出来的喜乐。虽然在外面啊，我要背一个后果，但是我在灵的里面怎么样？在生命的里面有一种怎么样？哇，有一种跟神的啊，那种美好的交通，那个时候跟神对神有一个敬拜，那时候里面有个喜乐，这是什么？这是真实的，这个东西是肉眼看不见的，手摸不到的，但是在灵的深处我就知道什么，有一样宝贵，有一样真实的东西作用在我的身上。所以今天神怎么带领我们生命成长？今天神带领成长是靠他生命，生命不光给我们有感觉，生命不光给我们有能力，生命有个宝贝的东西叫给我们有回报。当你愿意跟着生命走的时候，生命给你里面有个回报，这个回报是真实的，这个回报是结实的，这个回报好像你虚的里面有一样实实在在的底，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慢慢增加的。所以这是生命长进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神让我们是新人，认识真有真理的圣洁和公义。你因着这一次的经历以后怎么样？还愿不愿意跟随生命？愿意跟随生命。为什么？跟随生命你尝到了甜头，因为生命是回报的，不是地上的回报，是里面的回报。神要的是这个生命。我们讲了很多了，个人的新人讲了很多了， 我们要讲一点点团体，有多少时间呢？讲多少？十二点半结束。我想应该能够讲完了。当讲到个人的时候，我们注重在真，注重在义，注重在圣。然后呢，神让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个人，神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团体。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二章讲的是团体还是个人？讲的是团体。第四章讲的才是什么呀？才是个人。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在神的心意中要得到的最宝贝的是第一个得到我们，还是为了得到一个团体的教会？为了得到一个团体的教会。所以这个的生命，当你有了一个新人，这个生命就给你一个感觉。你如果没有这个生命，你没有这个感觉的。当你一有这个的生命，你对什么有感觉了？你对教会就有感觉了，你对这个身体就有感觉了。不信的人没有感觉的，你这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刚才神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什么呀，都成为一个家里的人了，对不对？我们对这个成为一个家里的人有感觉。所以说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这个生命告诉我们，你要投到家里去。我听到有这样一个说法，我很阿们的。他说你做教会，我过去碰到有一个肢体啊，有一位肢体啊，哎呀，他说我跑到教会里来啊，我觉得好像大家看我像外人这种感觉。哎呀，哎，我说这个我们就跟他交通啊，我说最后不是你看什么感觉，是你自己在教会里你怎么看你的自己。他说你在教会中啊，你第一天来到教会中，也许你真的还是个客人，其实也不是客人啊。也许我们的经历告诉你，跑到教会第一天怎么样，你是一种客人的感觉。其实不是，你在教会里面就是家了。但是你第二天至少应该有什么感觉啊？要有主人的感觉。你到了教会第一天是客人，第二天你要有主人的感觉，你知道这是你的家，你知道在这个家中是你有那一份，你有享用，你也有责任的。到了第三天，第一天是客人，第二天主人，第三天什么人？第三天叫仆人。你到了教会第三天，你就是仆人了，你对这个家有感觉了，对不对？那里脏的东西你就要去把它捡一捡了，对不对？这里椅子排得一塌糊涂，你就要排一排了，对吧？然后就是在查经的时候，你就要摆出你那一份的，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摆出你那一份的。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有个团体，有个什么，有一个家的感觉。其实不光如此，其实当我们刚才看到还是什么，还是一个居所。这个的生命告诉你，这个教会不光是基督的身体，因为身体呢重在生命的感觉。这个当你有这个新的生命之后啊，你没有新的生命你不懂，别人跟你说教会是神的住的地方，你听了一头雾水，这教会都是一些人，怎么是住的地方呢？但是当你有新的生命之后，这个新的生命带你里面去明白，教会既是一个身体，在属灵的境界中教会是身体，在属灵的境界中教会还是什么，教会还是建筑。你不要搞错了，这建筑不是这个建筑啊！今天有的人是常常搞错啊。他说我把我的伞什么忘在教会里了啊，这是我们不可以这么说的，对不对？你说的是我把伞忘在教会，我们聚会的这个会所里，那是对的。你说把雨伞什么忘在教会里，这是不对的。你我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教会不是一个建筑，不是一个物质的建筑，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建筑。那为什么神除了在要把教会说成是教会是基督身体之外，还要说是建筑呢？因为好在属灵的境界中啊，有些东西用身体表达不清。建筑一定有一个蓝图，建房子的时候有个蓝图，所以今天教会呢都是按照一个蓝图来建造的。所以这个蓝图不是你画的，这个蓝图都是我们的主画的，是我们的神化的。所以为什么要用来建筑来说明呢？好像身体不够来什么，教会都是蓝图的，教会有门的，你用身体没不太容易表达，教会有门的，不是可以乱进去的，你不可以爬墙进去的，只有基督这是唯一的门。教会有墙的，教会有保护的，教会有见证的。所以这个的新的生命带领我们怎么样，对这个的建筑有认识。当你知道这是个属灵的建筑的时候，你就不敢用地上的本事来造这个教会， 保罗是这个人，写书信的保罗，他曾经他在地上是吃帐篷的，他是在地上是搞建造的，他在地上他是很有头脑的，如果读哈佛建筑系他肯定是第一名的，但是他在教会属灵的建造上是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这个生命让我们有一个感觉，教会是建筑，教会是属灵的建筑，我们地上的办法半点都用不到在教会的建造中，让我们有感觉。那不光如此呢，当这个新人之后，他说什么？要废掉很多的规条，要废掉很多的冤仇。什么叫做废掉冤，废掉规条？引申出去啊，就这个意思，在教会的里面好多的传统，好多的人的一些的规矩都没有了。今天是在新人里面，我们是有新的看见。举个例子，我们教会年长的弟兄有一次这么说啊，他呢跟他一家的女儿啊、外甥啊都是来聚会的，他说你到教会里来啊，他说我看我的女儿呢就不再看她是女儿了，我看她是什么，主里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这个看法跟世界人不一样了，世界人都怎么样，哎呀她是我女儿，他说对，你还是女儿，但是你到属灵的，今天地上的很多事情都只是影子而已啊！地上的建筑，不光旧约的圣殿是个影子，地上所有的建筑物都只是个影儿，都是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属灵的建筑。今天地上的很多的关系，其实为了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属灵的关系。他看不再看地上是女儿了，他看什么？这个主里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家庭跑到教会来吃饭的时候啊，都一家人一同吃的，他们在家里也是一家人。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家一个大家庭六个人在家里是六个人一起吃饭的，跑到教会里呢也是六个人围着一个桌子吃饭的，在他们的心中怎么样？在他们的心中还是在家里的规矩的当中。不对，你跑到教会里不是了，跑到教会里对你是一个家，但是你更是跟弟兄姊妹一个家。这是我们要把世上的那些的传统那些看法要挪掉的，不光要把这个挪掉，还要把冤仇要挪掉。那冤仇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成见。当你带教会之外，你对一个人有成见的，但是当一到了教会的里面，你就不能带他再有成见了。你带他就在主里面，你要接纳他。你看曾经啊，保罗逼迫基督徒，所以保罗他很有感觉的。所以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当保罗得救的时候啊，神要叫亚拿尼亚跟他按手。这个亚拿尼亚先说什么？这个人逼迫的，在他心目中是这个人。但是当圣灵给他感动了，然后他看到保罗，他说：“兄弟保罗啊。”变化了，对不对？曾经是有冤仇的，这个保罗逼迫我们的，但一到主的家里，马上这是兄弟保罗。圣经告诉我们还是什么？还是与圣徒同国，同国就是大家在一块儿了。我有一点点体会啊，那我过去呢，就很久没有办公民了，那有这个办绿卡。那我记得那绿卡刚出来的时候呢，去排队要等这个，跑到那个办事处啊，然后呢这个等啊。等了大概大半天啊，等在里面啊，哇，里面的这些官员很严肃的，虽然你拿了绿卡，你是外人嘛，你是外国人，所以很严肃的，你们好好排队，好好等待，不要怎么样，不这样。啊，我觉得当我拿到公民那一天呢，还有一个感觉，我同样跑去啊，我就想那边是不是也很严肃啊？哎呀，跑进去的时候一看门口人都是欢迎你啊，里面每个人都那都是对你笑脸啊。后来我就借着这件事有点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是同国了，对不对？因为大家是在一个国里的。那之前你拿绿卡，你只是个居民啊。所以他刚才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寄居的，是同国了。借着那件事让我很有感觉，哎。他们怎么那天所有的人都说，哎呀，很欢迎你啊，很欢迎你。问题就在这里，你虽然是住在这里，但是你不是这个国的人，他对你另眼相看的。一个是国的人就不一样了。今天在神的教会也是一样，当你看我们都是同国的人，我们就你们怎么，我们里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所以我们教会啊，有一个小弟兄啊，他去年刚得救，小弟兄，那么他来呢，寄居在他的姨妈家里，啊，寄居在姨妈家里呢，总会有各种的矛盾呢，啊，他这有的日子很苦啊，有的时候他们同时放假在家，啊，就像两三个星期前同时放假，这多苦啊，啊，一个平时他也可以在学校里跟同学玩，那是同时放假十天，他要看他，他也看他，啊，日子很难过，哎呀，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你现在不要再看这是姨妈了，好不好？你要看她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爱你的姨妈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一个的家里面，在这个新人的里面，我们的看见，我们的冤仇，我们的不舒服，都要怎么？要拿掉。 不光如此，这一个的新的生命让我们带进身体的感觉、家的感觉、国的感觉，带进这个一同被建造的感觉。那么其中有一个关键点是这个一，它是使两下合为一。你今天在地上的人天然的没有不一定要有这个感觉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个感觉，我们都什么，我们都是一。所以说这个一的时候呢，就表你的利益呢跟他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他有什么难处你的心头要痛的，哎，我们今天都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一个弟兄他有点难处我们表点同情而已呢，跟痛在你自己身上一样不一样？跟痛在你自己身上还是不一样。但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有这种感觉，别人的痛就是我们的痛。有的时候别人痛我们能够感觉，别人的喜乐不能感觉啊！我就看到，我就觉得有个弟兄啊，我有什么喜乐的事情，我看他总喜乐不起来，我就觉得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还能够同情别人的痛，有的时候别人喜乐我们没法喜乐，对吧？有时候我们嫉妒了也许。所以说这个当中呢，对啊，所以说这个当中我们要同样的感觉，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今天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别人很喜乐的事情我未必会非常的喜乐，不会像他一样的喜乐，但除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才会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的利益，同国啊就是一个的利益了。那中国原来中国抗战对不对，你打如果战胜了，你战胜过你不是打仗的也是怎么样，你也庆祝啊，你也是得胜啊，因为你们是捆绑在一个利益的里面，对不对？你没有上前线你也庆祝，因为你是在一个国里面，大家同样的利益。你是战败国的，不管你是平民，不管是百姓，不管是士兵，都是什么，都是在战败的阴影下，都是在那个的一的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中间有位小弟兄，他去年他今年受浸，去不他去年受浸，然后呢他有一次就学了一个功课，他跟别人呢跟别人一同是分享，跟其他人一同分享那房间，那么呢去住宿。他是一个来读中学啊，来读大学了，刚好跑来读大学。那么他买了很多的自己的东西，然后有个弟兄呢就跟他说啊，他说你这个不能光买东西想到你自己啊。诶，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东西嘛，我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在神面前没难处我就买了嘛。他说不是啊，那个弟兄跟他说啊，不是啊，他说你跟别人住在一起啊，对吧，你就要时刻想到你们是住在一起的，你就要有这种感觉啊，对不对？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想着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有些什么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别人的感觉。今天我们对身体有感觉，今天其实有的时候啊，神就是要给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在身体当中是有难处的，有的时候大家很喜乐有难处别人来帮你，有的时候啊你是不希望别人帮你的，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做事反而简单，大家一来帮你越帮越忙。但神今天告诉我们，你是最好是轮着做，一月份你来做，两月份我来做，大家各管各的做。神要我们不是要我们常常的交通，虽然还越帮越忙，虽然难，但是借着交通把我们带进一。今天你最开始要学排椅子要排的一，这是容易的，接下来你要能够学习在祷告的时候，在查圣经的时候，大家怎么在一的里面祷查经。你以后功课更深了，大家一同祷告怎么能够祷告的同心，跟主同心啊，然后薄饼的聚会怎么说大家敬拜神，怎么能够敬拜一。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功课，所有这些功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个的一的目的为了什么，有道理的。刚才我们讲到神说他有一个的目的，叫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他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光一的问题，是指万有一切宇宙中一切受造的都是伏在基督的权柄下的这一个的一。今天神为什么要在教会里要一？神今天先要在人的身上，在得救的基督徒的身上做成一件事情，我们都伏在他的权柄下，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一，这样一个一需要对付的，需要你的很多自己的想法被对付的，你有很多你的意思是好的意思，你要被拿掉的，最后才能大家都伏在神的权柄下得到一，得到一个一。为什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教会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是个新人，新人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给我们里面有家的感觉、国的感觉，废掉冤仇、废掉规条的感觉，身体的感觉、一的感觉，还有一个感觉，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所以刚才我们读过了，我们与主今天什么一同复活，还有呢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有没有这个生命的感觉？今天我们不光复活的生命，今天我们是坐在天上的生命。旧约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旧约圣经中记载，叫做挪亚方舟和洪水。挪亚那一家人出来的时候，就仿佛什么？就仿佛教会的一个外形。今天我们特别讲了很多的外形啊，我们的灵是外形，地上的建筑是外形，道德的一些东西是外形。挪亚一家是个外形，它是一个教会的外形。为什么？经过洪水的方舟，在圣经中新约告诉我们，它里面有复活，经过死亡复活生命的代表。而且方舟停在哪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神可以让方舟停在地上任何一个点，不是，它停在亚拉拉山上，它停在山的顶上。所以这是一个表示什么？教会不光是经过死亡复活的生命的，表示教会是一个升天的生命的。教会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的意思，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拿来这么用，给自己用了。什么叫坐在天上呢？哎呀，我们今天地上事情摸不到我们了，今天在地上，如果说你生病了，如果说今天你工作没有了，哎呀，如果你今天发生很大难处，我们有一个升天的生命，这些难处怎么样碰不到我们。为了谁的好处？还是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你不生病，为了你难过能够过去。不，当讲到一同坐在天上，这带到神永远的旨意。什么叫一同坐在天上？神造人目的为了什么？在宇宙中管理万有，来执行神的权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里面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有一个的意思就是基督他已经得到了所有的权柄，他坐在天上，头怎样教会也怎样。今天我们坐在天上，我们里面有个含义，神让人在宇宙中执行权柄的。今天地怎么会出了问题？为什么会有地震？为什么会有火山？因为人出了问题才出了问题。今天神把万有，神把天上海里水里交给人了，什么意思？人和他们同命运。当人一出问题，这些都要怎么样被连累进去？怎么样才能改变？当我们人被恢复了，这些万有都恢复。今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只是地位。有一天我们要与主完完全全的坐在天上，我们有一天可以完全的服在主的权柄下，有一个合一。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命运的宇宙万有都可以什么？被带到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坐在天上不光是为了我们今天地上一点好处，今天坐在天上是为了达到神永远的心意。我们来看一节经文，那是在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讲到得胜者，讲到得胜者的时候，21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宝座上与他同坐也。什么叫就如？主耶稣走过一条不容易的路，今天我们也要走一条不容易的路。今天地位上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有一天我们走过一条不容易的路。今天周围的弟兄姊妹会有个难处的，但是我们要进入这个一，经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有一天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做宝座，可以一同管理万有。这是神的心意。时间已经没有了，最后只点一点关于哥罗西书。当讲到圣灵更新的时候，这个心不是指性质上的新人，这是指时间上的。所以我们不断要更新。今天我们不光我们有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断要是新鲜的。所以当罗马书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停留在老旧的观念中。我曾经有一次，我觉得我跟神打交道打的时间蛮长了，在某一件的事情上我应该懂得了，最后神让我碰鼻子，最后让我里面有个谦卑下来。哇，神啊，原来我以为我认识你了，原来怎么样？我不得不说，那件事情我又搞错了。今天我们不断在新鲜的渴慕中，神的话永远不变，但是神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永远新鲜的。而且提多书告诉我们有个圣灵的更新。有一个基督徒，他叫迈尔 F.V. 迈尔，他在5岁的时候向神一个祷告。他说他每天晚上，每从5岁开始，一辈子每天晚上向神一个祷告。他说，神啊， 愿你将圣灵赐给我，不是指我们里面没有圣灵啊，是指将那个圣灵的时期带给我，好让我与基督同心。每天有这样一个祷告，每天求神在他里面来更新他，最后我们才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渐渐的更新。什么叫做渐渐的更新？今天你一般没有一下子可以达到磨成神的形状的。当我在02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有一个让我很印象很深的一次经历中，在那个时候我向神说为什么会这样，就神界的一位传道人跟我说，他说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什么，他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当时我里面非常的生气，说神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但当我过了一段的日子，过了一些的年日之后，神在我祷告的时候告诉我的时候，我明白了。我里面实在说感谢神，我在当初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度量明白那场属灵的征战的复杂。所以今天神让我们不断地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带给个人的，带给身体的一个建造，个人的成长，并且我们时刻有一个新鲜的心在他的面前。我们说愿主你给我们的生命每天都是有新鲜的感觉，有新鲜的带领，并且让我们渐渐的能够不断地更新认识他，直到有一天神的心意能够成就。我想关于新人我们就分享这些。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是吧？当你向我们启示，主啊，你在我们这些不配人身上心意是何等大的时候，主啊，我们看到我们是群堕落何等深的人，主啊，我们完全不懂得你的意，我们完全不懂得你的圣，主啊，我们完全的打岔你的计划。但就在这一切的堕落极深的中间，主你竟然将我们救回，主啊，你竟然既付重价将我们救回，主啊，把最宝贝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些出于泥土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给我们生命不光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主啊，你给我们这个生命为了永远的目的，主啊，但愿我们在活着的日子，主啊，我们不断能够操练生命，不光为着我们自己的要求自己的需要，主啊，让我们更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因着这个生命，主啊，我们更懂得你的性情，让我们因着这个生命，让我们更是按照你的法则来做你所要做的事，带领我们，怜悯我们，更新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